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我们今天呢是要进入第24课，而我们24课的重点呢会是聚焦在把《以赛亚书》24章的7节直到23节的经文讲完。我们先来看24章的7到9节的经文。经文说，新酒悲哀，葡萄树衰残，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，击鼓之乐止息，宴乐人的声音完毕，弹琴之乐也止息了，人必不得饮酒唱歌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。在第七节里面的新酒跟葡萄树，还有第九节的酒跟浓酒呢，都象征着喜乐。但是呢，由于地上悲哀衰残，这是第四节所提到的，人类的所有追求就适得其反，最终也都化为第七节的衰残。追求喜乐的人却收获了悲哀，追求繁荣的人却得到了荒凉。24章的7到9节呢，提到所有能够带来欢乐的事物，包括了酒、乐器、欢宴和歌唱，都将止息。这些呢，原本是丰收时期人们庆祝的方式，如今却彻底的消失。曾经令人生出喜乐的酒，如今呢，饮用了也觉得苦涩。所以这边呢，像形容审判的第二个结果是，土地因为神的咒诅就不再出产了。到了世界末日，人们不再能享受物质的文明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，也就是说，追求属世的快乐跟享受，最终会导向痛苦的结局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4章的第10节，经文说，荒凉的城拆毁了，各家关门闭户，使人都不得进去。这一节经文要讲说呢，最终那些以经世为念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是依靠人的力量，不寻求神，不承认神存在，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将会不可避免的崩溃，而这个就是世界之城的结局。先知以赛亚呢，把这座城称作是混沌的城，和合本呢，则是把它称作混沌，然后希伯来原文是头户。这个头户的这个词呢，在创世纪的一章二节里面被翻译成不成形状，而这个不成形状呢，本身就描述了地球创造初期没有成型的一个状态，就好像陶匠他准备没有加工的陶土一样。所以这个字头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既没有目标，也不朝任何方向发展，完全是被黑暗笼罩，而且被不稳定的水覆盖。先知耶利米呢，也曾经在异象里面看到世界回到了一种头户的状态，所有适合居住的条件都被剥夺，不再有任何具有意义的活动，也失去了神所赋予的一切生命的价值跟目的。所以这个所谓的混沌的城，头户的这个城，象征着这样的选择，就是远离神，拒绝次序、目的和让生命丰盛的要素。这座城呢，因此就成为什么都可以、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方了。那在经文的第五节里面提到了，人类拒绝了道德的水准，导致价值观彻底的相对化，而且催生了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。先知以赛亚由他熟悉的巴比伦开始，认为呢，巴比伦的这种原则会不断的在历史里面重现，最终会演变成末日的巴别城。 也就是士拿的再现。那在这里呢，人类的自满自足将彻底的倾覆整个世界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4章的11节经文说，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，一切喜乐变为昏暗，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。这一节经文指出呢，第十一节的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，描写了饮酒成瘾的人因为缺乏酒类供应而感到极大的痛苦，他们发出的悲叹的声音可以理解为痛苦忧伤的大叫，就表现出内心的深切绝望跟不安。这不只是揭示了物质匮乏对人类生活的影响，也隐含了对于沉迷于短暂享乐的人的警示，表明说这样的生活方式终将带来更大的空虚跟悲哀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24章的第12节经文说，城中只有荒凉，城门拆毁尽尽。这里的荒凉的意思包括了荒废、恐怖以及令人胆战心寒的状态。经文提到城门拆毁尽尽的这个原文可以翻译成城门全都摧毁，这个表明呢，城门是被敌人攻破的，失去了保护的功能。在这座没有神的荒凉的城里面，人类试图靠着自己的力量建立秩序，并且依赖自我的努力来维护安全，因此呢，建造城墙来防守。不过呢，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城门全都摧毁，象征着人类试图自我拯救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了乌有。这一节经文呢，传达了对人类自满跟靠自己力量的一个深刻警示，也就是说，唯有倚靠神才能够拥有真正的保障跟秩序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4章的13到16节的第二句话。经文说，在地上的万民中，必像打过的橄榄树，又像已栽的葡萄所剩无几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。因此，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，以色列神的名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，荣耀归于一人。在这段经文中呢，似乎在描写一种沉默中的一个乐歌，展现了先知以赛亚呢引入盼望的一种独特方式，充满着戏剧性跟意想不到的转折。在前面12节说城门拆毁之后呢，另外一种击打的声音出现了，在13节的部分，这个声音呢代表了收成时候的挥打，就是呢打过的橄榄树的这一句，这里象征着新希望的开始。而第六节前面提到的稀少的渔民，今天呢会汇聚成从全球各地而来的一个大集合。城市的歌声虽然停止了，却被另外一首赞扬义者的歌声所取代。所以这个13到16节的第二句话呢，这一小段落经文的结构清晰分明，分为四个部分，也就是13节的时候以因为开头解释整个事件的背景，14节呢描写渔民的歌声响起来，15节呼吁人们赞美耶和华，然后16节呢反思而且赞美义者的荣耀。所以经文用巧妙的对比展现希望的来临，从城市的荒凉到歌声的响起，凸显了神的救恩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第13节的部分。经我们再看一次，在地上的万民中，必像打过的橄榄树，又像已栽的葡萄所剩无几。这里的因为呢，其实在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。不过这里的因为回顾了先前所提毁灭的一个声明，就是前面的1到3节还有7到12节的部分，以及当中少许的残存，就是4到6节的部分。所以呢，说明了将来的景况跟它的意义。而这边第13节提到的所剩无几，跟第6节的剩下的人稀少是彼此呼应的，强调呢，在神的审判之下， 世界之城里面欢乐会归于无有。尽管如此，从东到西，从众海岛到地极，就是从15到16节的部分，那些所剩无几的渔民却发起了一场赞美神的大合唱。他们虽然是少数，但是却承载着新的希望，让神的荣耀遍及了全地。即使呢，剩下的人稀少，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但是呢，世界不再处于一种没有神的混沌的状态。相反的，次序跟意义再次被恢复。这些渔民呢，并不是万教归一，而是彻底抛弃了他们过去所敬拜的偶像，专心的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，展现出对神的忠诚跟敬畏。所以这一节经文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，就是即使经历荒凉跟审判，神的计划仍然赋予人类新的秩序跟盼望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4章的14节到16节的第二句，我们再念一次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，荣耀归于义人。在24章的这14到16节刚刚念的经文当中，众人承认了神的威严跟荣耀，但是紧接着在24章的16节的后半段，经文又揭示了人间的险恶。这是因为人类本性的不信实，导致活在世间的处境充满的危险跟挑战。经文当中的这些人指的是剩下的少数的圣徒，他们未曾背弃信仰，始终持守永约。这里的海象征着世界各地，东方是指犹大的东部，众海岛是代表犹大的西部，也就是西方，而地极就是指全世界的两端。经文里面也指出，当神的审判结束后，渔民，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义人，将高声欢呼歌颂神的荣耀。这些忠于神的人将会见证秩序的恢复，而且带着盼望迎接新的生命。再来往下，我们从16节的第三句话看到第18节，经文说，我却说，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地上的居民呢，恐惧、陷坑、网罗都临近你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。第16节提到了我却这句话，表达了先知以赛亚对世界罪恶跟神审判的一个深切的关注。16节的第三句话说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，是形容列国作恶的情形，而这里的诡诈的包括了犯罪的犹太人跟不敬虔的人。第23节再次的指出，在神的审判台前，诡诈的行为是导致最终审判的原因，而这样的审判在历史里面屡次重演。在属灵的层面上，诡诈的人呢，就是指那些违背真理的人。随着这篇经文的开展，审判的氛围就越来越加的浓重，描绘出人奔向终点的一个悲惨的景象。虽然渔民在灾难里面还是赞美神，但是先知以赛亚依然惊叹说，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显示出神的追讨的可怕。不过呢，世人对神的警告置若罔闻，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也昏迷，即使深陷神的追讨里面，他们仍然是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，甚至是更加悖逆跟亵渎。因此呢，未来所剩无几的渔民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为敬虔或主动回转，而是因为神恩典的拣选，他们的存留是神怜悯的结果，而不是人自身的努力。第17节里面提到的恐惧网罗，都是比喻审判的不可逃避， 而其中原文里面的恐惧跟网罗其实是三个谐音字，用来强调灭亡的无法避免。这些字呢，就营造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，凸显出了审判的严重性。而第十八节呢，提到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来回应挪亚洪水的场景。当时雨水从天上倾倒而下，同样的，在末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也会像大洪水一样倾注大地。地的根基呢，这个概念是源自于古人的理解，他们认为地球是由根基或者是柱子支撑着。所以十八节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是对挪亚洪水审判的一个呼应，而地的根基震动了，是描绘一场大地震的一个景象，加深了对末日场景的一个描写。因此呢，24章17到18节的意思就是说，全地的人民都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。这些经文通过自然灾害和语言的强烈表达，让整个神的审判氛围越加浓烈，并且提醒着人审判的严肃性跟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。
以赛亚出身皇室，学问渊博，文笔出众，辞藻优美，意境卓越。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。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《以赛亚书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我们刚刚呢讲到了24章的第18节，那这一堂课呢，我们要从24章的19节讲下去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24章的19到20节，经文说：“地全然破坏，竟都崩裂，大大地震动了。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；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。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”这两节经文呢，其实是在描述大地的破坏。从前面呢，我们刚有讲过的17、18，一直到这边的19、20，这四节跟1到3节呢，其实是一种首尾呼应，描绘呢神对全地最后的一个追讨。第19一直到20节讲的就是大地在审判当中所经历的剧烈变化，表现出震动、摇晃和最终的崩塌。19节提到地全然破坏，竟都崩裂的主要原因是罪过在其上沉重，甚至连大地都没有办法承受人类的罪恶。第20节里面提到的摇来摇去，意思是指大地摇动或者是挥舞，仿佛是处于一种极度的不稳定的状态。好像吊床呢，则是比喻大地的脆弱。原文呢，有点类似形象化的来描述，它就好像用树枝和叶子临时搭建的简陋的结构一般，显示出了它没有办法承受的单薄。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直接翻译是罪过重压其上，它就塌陷，不能再起。这说明呢，大地毁灭的直接原因是在于它上面承载着没有办法承受的罪恶。所以这两节经文生动地刻画了神的审判到底是怎么样动摇整个世界，让大地从根基上崩解，凸显了罪恶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。前面呢，我们从24章的1到20节讲的就是一个经文段落的主题是虚空的城，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段落，就是从24章的21到23节提到的王终于出现的这个主题。24章的21到23节呢，是以赛亚书24到27章里面六个最后结果的首一个场景。到那日呢，这一句话在前面五个结果里面各出现过一次，那它在第六个结果里面则重复出现两次。先知以赛亚呢，通过精心的文学上的安排， 呈现出了一幅完整而且一致的图画。24章21节呢，展现的是神的胜利，也就是展示神对天上跟地上势力的完全掌控。然后到了后面27章1节的时候，也是神的胜利，象征着神呢战胜了邪恶跟敌人的权柄。然后接下来是25章的9节，提到得救的人跟被排除在外的人呢，是为了凸显神的救恩以及审判上的分别。再来是27章2节，提到神的子民跟他的仇敌呢，对比了忠于神的百姓和跟神为敌的势力。再来是26章的一节，提到了坚固城跟敞开的门，最主要就是神为义人建立保护的城门，敞开迎接神的百姓。然后最外围是27章的12到13节，提到的是世界在锡安里面，这里是要描述全地在神的锡安荣耀中重新合一。附带一提，这篇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到锡安，但是他有提出耶路撒冷，这里的耶路撒冷指的就是锡安。以上讲的这六个最后结果都是通过到那日的这一句话的重复，强调着末日场景的重心，也就是神的完全得胜跟救恩的实现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24章的21到22节。经文说呢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。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要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。高处的众军呢，可能是指撒旦和堕落的天使，这边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的6章11到12节。也可能呢，跟当时人们敬拜星辰，就是把它看作是天神的这些观念有关，象征着天上的所有势力。总之呢，就是指敌对神的灵界力量。这些势力呢，跟地上的列王，原文是复数的王，也就是指地上的势力，都将会在神的审判里面被摧毁。21节提到的，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，这里是凸显神的全面审判，涵盖受造界的一切抵挡神的势力，包括了犯罪的天使以及地上的君王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10章13节。这一节经文说呢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这里的魔君呢，有些学者认为他就是犯罪的天使。我们再回来以赛亚书这里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展示了神绝对的公义跟主权，不只是对人间势力的审判，也延伸到了属灵领域的反叛者，彰显了神的完全掌控跟胜利。而第22节有提到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要囚在监牢里，可能是预言撒旦跟邪灵将被拘禁在无底坑里面，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的20章第二节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第二节，经文说，他抓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。然后我们再看回来以赛亚书的24章的22节，刚刚说到这边预言撒旦跟邪灵将被拘禁在无底坑中，而地上的列王则被拘禁在阴间，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的19章20节跟20章的第5节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，19章20节说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0章5节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1000年完了。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书24章的22节，第22节呢，提到讨罪的这个词的原文其实是眷顾，包含了注意、观察跟拜访的意思。 神的眷顾可以带来审判或者是福气，而这里呢，则是更倾向于审判，表明了神亲自留意受造物的罪行，最终呢，就施以公义的裁决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24章的最后一节经文，23节经文说：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经文里头提到的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是象征在神的荣耀显现下，日月的光辉都显得黯然失色，这可能预言神将在新耶路撒冷跟人同住。所以启示录呢21章23节说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回来看以赛亚书的24章23节呢，经文里面的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，直接翻译是在他众长老面前，没有敬畏的含义。他的长老呢，指的是管理神百姓的人。这边可以参见出埃及记的24章9到11节。经文说呢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上帝，他们又吃又喝。神呢，将在末日再次显现他的荣耀，彰显神的主权跟平定一切的能力。那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必有荣耀，其实描绘的是一个末世性的画面，也就是说，天上的撒旦跟地上的邪恶势力全被灭亡后，神降临锡安山，成为新天新地的主人。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，神将会以他的真光超越日月的光辉，也就是刚刚我们启示录21章23节所念的，完全显示了神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但是人类往往试图依靠自己，寻求安全跟繁荣，试图抓住拯救的力量，但是最终却事与愿违。就好像经文所描述的，以赛亚书的24章5节提到的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第6节提到的地被咒诅吞灭，第10节提到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座没有秩序跟意义的荒凉的城。因此呢，这个城将会被神倾倒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18章2节。启示录的18章2节说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显然这个巢穴指的就是被神倾倒的这个城。届时呢，神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而且呢，他要跟人同住，人们要做神的子民，神要亲自跟人们同在，做人们的神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可以说就是描绘了末日审判后神的荣耀显现，以及他为人类带来救赎跟新次序的图景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